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现在在看圣经第一卷书，也就是创世纪。那么我们已经看了32章，同时呢我们也进入33章。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看到雅各准备好一群一群的牲畜作为礼物，打算要送给多年没见的哥哥以扫。雅各起初很怕以扫，因为他坑了以扫，坑了他哥哥，他不知道哥哥的来意怎么样，因为他哥哥带400人迎过来了。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以扫却是接纳了他。那我们深信这是神改变了以扫对雅各的态度。那现在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33章啊，我们先看这个18到20节。33章18到20节是这样的记载：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伊利伊洛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啊。那么有人批评雅各说，停在舒哥又在示剑定居，为什么不到伯特利去呢？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很难对雅各期望太高。为什么？因为不是在亚伯渡口摔跤吗？摔了跤之后瘸了腿，而且刚刚开始用他属灵的双腿来走路的时候，所以如果要求高的时候呢，那可能他很难达得到。你看雅各，他在世界买了地之后，他就住了一座坛，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座坛的名字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啊，给坛起了名。也是为了纪念啊，因为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嘛，是吧？他就像他的祖先先祖亚伯拉罕一样，不论搬到什么地儿，都筑一座坛来敬拜神。这是个很好的开始，很好的转变，也很有意思。就是雅各使用神给他的取的名字来给坛起名啊，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意思就是神以色列的神。表示这位刚刚学会用属灵的双腿来走路的走天路的人呢，他有一个真正的灵性的成长。现在他正往伯特利的路上走，他还没有走到伯特利，他先来到舒哥，那么还没有在那里为他父亲的神筑坛了，是吧？可现在呢，他来到示剑城，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也就是说，雅各现在懂得开始为神做见证了。那么我们很高兴雅各有了这个转变之后，我们就要下到34章了。雅各不应该在示剑停留，因为在示剑呢出了事了，发生了一件使他家人蒙羞的事情。什么事呢？那就是在这个示剑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个年轻人，他是示剑城的这个领袖哈抹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叫示剑，他往这个拉住雅各的女儿底拉。那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嘛，他情欲旺盛，就 抓住了雅各的女儿底拿和底拿行营啊，勉强的就是用强暴的手段，然后呢又要求雅各准许他，就准许事件娶底拿。雅各的儿子一听啊，妹妹出了这个事儿，让人坑了，于是就想出报复的计谋。这个计谋就是要求所有事件的男的都要受割礼啊！你要是你们的男丁都受割礼，我就答应娶我的女儿底拿。西缅和利未是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就趁着所有的人愿意受割礼啊，受割礼完不是疼痛吗？还没有自卫能力的时候，西缅和利未就趁着这些男的，所有的男的受了割礼还疼痛，没有自卫能力，跑去用刀剑杀了他们，然后把他妹妹底拿带回家。雅各呢，雅各害怕这个地区其他的居民知道以色列人杀了这个当地示剑城的这个哈抹的儿子以剑以及一剑男丁，所以呢他觉得不好，这事儿不好，马上就往南走了。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雅各他没有很迅速的离开神所不要在他停留的地方，而且呢这个事情也让我们看到神要他离开某一个环境是有神的目的的。他如果早点离开多好呢，是吗？另外呢，在创世纪34卷那里，我们也看到神特别的花了时间在两件事情上。哪两件事呢？第一件就是关于这个遗传的问题。遗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神不容许一个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通婚。那这个通婚呢，因为在那会直接的影响他的后代，神只容许信神的跟信神的人通婚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关于个人所处的环境。我们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一点。你看雅各有个大家庭，雅各不是有12个孩子吗？后来12个孩子就成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吗？而且雅各还有几个女儿呢。不过在创世纪34章我们只看到底拿这个被人这个侮辱的女孩子而已啊。在创世纪里我们也留意到在各家庭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比方亚伯拉罕的家庭有纷争，在以撒的家庭也有纷争，以扫是以撒所爱的，而利百加所宠的宝贝儿子却是雅各，所以惹来不少的家庭的一些不和和麻烦。现在我们也将会看到雅各的家庭同样也是出了事儿。雅各来到示剑在那停留，问题就来。实话说啊，创世纪34章是一个挺惨的事情记录一些挺悲惨的事情。对这个时候的老雅各来说，雅各年纪大了啊，那是个很沉痛打击的。雅各叫以色列已经筑了一座坛，他要在那里见证所信靠的这位永活的真神，他的生命起了改变。不过这个改变呢是逐渐的改变。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灵命长进不是说在一夜之间就能够达到神的要求的。虽然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他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他教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但是我们的灵命长进却是很缓慢。我们要从圣经里明白真理，很多时间我们就会像彼得那样的跌倒，但是感谢神啊，彼得跌倒了之后他爬起来继续跟随主，一直到他走到跟主更亲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命长大是缓慢的，没法子一步登天。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一样，有些信主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期望过高，那么儿女就很难呐，因为他根本心有余力不足，他达不到啊。所以希望 我们不要对别人寄予过高的期望，反而呢对自己要有一些高要求啊。待己严呐，对人宽呐，是吧？这才好。创世纪有三章圣经记载了一些令人啊不愉快的事情，那么他们都是跟利亚的孩子有关的。利亚就是拉班的大女儿，是拉班用欺骗手段把她嫁给雅各的。那我认为这个事儿也提醒我们，神不喜悦重婚呢。利亚是硬塞给雅各做妻子的，而雅各呢，他又没法推辞，没法推掉，后来才娶了利亚的妹妹。这个事儿本身就有问题，以后我们就看到利亚的所有他的孩子都陷在罪里头。利亚四个孩子，那么创世纪三十四章这一章就提到西缅和利未去杀人嘛，是吧？杀人根本杀人是不好的嘛。三十五章就记载了流变啊出了事儿，三十八章又有犹大出了事儿，这四个孩子都犯过罪。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些家庭里有纷争，而现在呢更有卑鄙的事情在雅各的家里头出现。不过这些卑鄙的事儿并没有发生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家里，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把雅各和他全家带离拉班的家，因为那里的气氛使他的孩子深受罪恶的影响，神要他们离开那个不利的环境。好了，那么雅各来到示剑城，在那个城郊啊，我们在三十三章那里就看到，在城东嘛，在那个迦南示剑地城东支搭帐篷，一百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那块地啊。本来打算在那定居啊，要学习适应那个地方生活和文化。其实示剑不是个好地方，神是要雅各离开那里。我们读完创世纪三十四章就知道为什么神不要雅各停留在示剑啊。好了，我们现在进入三十四章，我们先看一二两节。利亚第一节啊，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用今天的话，就是底拿被示剑奸污了。他是到示剑城里头要看那个地方的女孩子，而被人玷污的，被示剑玷污的。三四两节就这样记载，示剑的心细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着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示剑对他父亲哈抹说，求你为我聘着女子为妻。示剑真的很喜欢底拿，要娶她。到了五到七节啊，就这样记载了。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等他们回来。雅各啊，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因为他也年纪大了，是吧？他没吭气儿，等儿子回来。事件竟然做了这种事儿，是没法让人容忍的事儿，还要来提亲，还要娶她。雅各听这个消息，就憋着。就等到儿子回到家里，然后就一块商量啊，那是个备战会议啊，是吧？就是要打了，要杀了。后来示剑的父亲哈抹来跟雅各商量，表示说我儿子啊很希望娶你的女儿底拿。雅各呢应该是批准的，因为他跟儿子们商量的计划并不是最好的，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创世纪三十四章八九两节就这样记载，继续记载啊。八九两节，哈抹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儿子为妻。第九节，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虽然跟外族人通婚是错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最妥善也是免去犯罪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底拿嫁到示剑去。但是事情却 不能如愿啊。十到十二节就这样记载了，你们与我们同住吧。那是哈摩说，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那么十二节，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这个事儿 啊，雅各他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本来就不该停留啊，因为这不是他该停留的地方，他不可以跟那个地方的居民混杂的。那么雅各呢，他不能够在他的家里头起领导作用，他就没，你看他没法拦阻儿子，儿子想干嘛就干嘛。他儿子呢就欺骗哈姆和事件，十四节我们就看到了啊，十四节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哎，这是一个理由啊，是吧？这是一个理由啊。但是呢，雅各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事。最使我们不能接受，就是他们忽略了真正的耻辱。耻辱是什么？是事件犯奸淫的罪。他们没有提到这个罪啊，他们认为没有受割礼才是通婚的耻辱，其实是犯奸淫才是罪，这个罪的本身啊，这个罪，这个事件的本身是犯奸淫的罪，他们没有提。十七到十五节，十五到十七节就说，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十七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雅各的儿子们所要求的就是事件城的男丁按照仪式行割礼。今天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个警告啊。曾经有一对年轻人吧，来跟我聊天啊，而且呢要求我给大家主持婚礼，也要我给他们婚前做辅导。交谈之后才知道，这个男的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信的，而女的就说非要男的成为基督徒，不然就不嫁他，这是结婚的条件。那么再跟这个男孩谈呢，他说他要接受基督，跟他一块祷告，问他说，你实际做了什么接受基督，有没有这个用心灵和诚实接受。他回答的很含糊啊，很含糊。那你做辅导的人一定不满意，你会继续问那个女孩说，很难哦，因为你这个男朋友啊，你说他是你未婚夫啊，但是他根本对这个接受主的事他很模棱两可。模棱两可，你让教会怎么给你主持婚礼啊？啊，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是啊，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啊，你做辅导人不通情达理啊，无理的拒绝啊，妨碍人家的婚姻。那我相信呢，他可以找另外的人，可以啊，或者有一些教会能够同意。或者不清楚的能够同意。但是呢，事实上我们都看到，如果是这样用这个结婚来用信仰作为结婚条件的，那都是在灵里头啊，实际上都是没有接受主，在生命里头根本就跟神无关的，而且呢会给自己的生命，会给自己的家庭家族带来亏损。像这样的事情呢，那都是没有真正寻求过神旨意的人啊，他凭自己眼目，或者说凭自己肉身的判定，或者说甚至呢把你心里头想要的人强加给神，而且 还做这样的见证说那就是神给我的，结果亏损还不是我们自己，是吧？嘴巴说信，就算是信，今天很多人来说，其实信心他只不过是用嘴巴信啊，他根本就没有去接受，他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有个耶稣，他知道了，也知道啊，耶稣为罪人死，为罪人复活，但是呢，他没有走出这个意志的那一步，没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没有接受耶稣作为救主，所以你辅导的时候，你问他的时候，他含含糊糊，他支吾其词，他坑坑咔咔的，他根本，你想一个这个悔改的人呢、啊？你如果对一个出信的人，他是悔改的人，你谈起罪，他不知道多痛悔，是不是啊？我们想起以前我们多对不起主，那个痛悔的心会让我们的真是泪流成河的啊！一谈起神的恩典，我们不知道多激动，多么高兴。一个有生命改变的人，那个反应是不同的。可是呢，那种支吾其词的人，他为了结婚，他答应你嘛，拿这个信仰当条件的嘛，他能信吗？这是一种弟兄姊妹，这是婚姻大事啊，不能够这样草率的，不能拿这个信耶稣当条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也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慎重，一定要很好的在神面前去寻求。美国有个很著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马克吐温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的这个作品，这个文章啊。马克吐温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就爱上了一位女基督徒，那个女孩坚持要他信耶稣，他说你不信我就不会嫁给你。后来马克吐温说他接受了基督了，于是他们就结婚。马克吐温后来出了名了啊，人家也很尊重他。有一天马克吐温到了这个密苏里州的老家，他妻子要他去教会聚会，他说我再不能这样去教会了，你要去你自己去吧，我现在知道我不是个基督徒。从此他这个家庭就不快乐，这件事呢也使他那位信主的妻子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要吸取的一个见解吧啊。好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了，雅各的儿子对哈摩说，如果你们按照割礼的仪式去行，一切都能解决，一切都好办啊。很多人认为只要上上教会听听道点点头啊，用一些基督徒常用的术语引用几节经文，自己就算是个基督徒。弟兄姊妹啊，那样做不表示这个人就是基督徒。你相信基督，你的生命是会有改变的，信基督的你和以前的你是完全不同的。接着好了，我们继续来看18、19节，18、19节的经文就说，哈摩和他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疑，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然后这个年轻人他事件做了一件为了爱情很快就答应的事。20到23节呢，哈摩和他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私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换句话说，这些人呢盼望透过这种外表的行动来通婚，他们也透过这个外表的行动要逐渐的夺取雅各所拥有的一切资财。24节继续就说了，凡从门口出入的人 就读听从哈摩和他儿子事件的话，于是凡从门口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都受了割礼了。你要一个不信神的人行割礼，那真是很可笑很可悲，是骗人的，就像还没有真正悔改就加入教会一样，那是自欺欺人，不但是个人受亏损，也叫教会受亏损，也叫主的名，也羞辱主的名啊，叫主的名受亏损，那是不好，很不好。再往下看，这个25节就记载了，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西面和利未是底拿的同胞哥哥，他们要为妹报仇，为替妹妹报仇啊，不过做得太过分啊。就算是底拿被玷污，或者哈摩啊要抢夺雅各的财产，他们也不应该做这种残暴的事情，这样做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完全把神扔在一边，完全没有求告神，完全没有悔改的心啊！用自己的办法来报仇，用自己的办法来伸冤，在神的子民当中呢是不许可的嘛，是吧？好了，到了创世纪这34章的26到30节就这样记载，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事件，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资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30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你看，西缅和利未杀人抢夺，其他的兄弟也参加，那显然这个家庭呢存有贪婪的心，这个贪婪呢就是从拉班那里学来的。30节，雅各就指责这两兄弟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这样让我这个名字在迦南都臭了。其实雅各呢很不对，他要指责的应该是他们所犯的罪，不是自己的名声。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像雅各一样，只看到罪的后果，却不知道罪本身的可怕和错误啊，没有看到罪的性质。很多基督徒只注意到自己行为对别人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自己这样做之后人家怎么看我，而不去留意到底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基督徒该做的，跟我们所蒙的恩是不是相配，那这样就很危险了。所以盼望这是引以为戒的一件事。好了，那么34章我们在这里结束，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谈，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